现在我们是回应的时间，那请开放出来，我们给弟兄们来进行回应或者心得的分享。首先我来就是从简述一下我所听到的一个概要。林传道先谈到的是从架构上来讲，在第一个段落一到九节，它事实上有第一节是一个总论，而后面的二到九节它是属于一个详细的说明。说明总论就是说不要惧怕，当然惧怕会有它的原因，那但是后面二到九节就有谈到说为何不要惧怕，那关键就在于亚威的同行同在，为你们征战，这是一个关键。再来林传道很强调征战在攻打他的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就是他强调的是所谓的 shalom， 一般我们翻译做在这一段经文翻译做宣告和睦的话，那个和睦。那事实上他特别说明了这个 shalom， 首先他是强调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完好，接下来应用在引申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完好，他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关系，表明彼此间的关系是和谐完好，由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引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征战与这个有关。那我的理解就是在为什么要对于一座城要去对在他们在即将要攻打之前要先宣告这个 shalom， 也就表示说一定是这座城他愿不愿意照着所宣告的话来与神保持一个和谐完好的关系。那既然他们如果愿意与神保持一种 shalom 这样的关系，表示他们也愿意与前来濒临城下的这些以色列民来保持 shalom 的关系。经文也强调说如果这些城的民他愿意来听从，那他们就要居于下来做奴仆，服侍这些前来的以色列选民，因为以色列选民的地位就明显比他们高。因此这里之所以要攻打是不得已的，是由于他们不愿意顺服，所以才会有战争产生。如果这些城里头不管是从上到下他们都愿意听从这所宣告的话，那这个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战争不是主要目的，战争是由于不愿意听从所宣告的这个 shalom， 所以才由于不愿意听从所以才后续产生的，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以色列民绝对在这个神的吩咐里面绝对不是要他们成为好战分子，而是要让他们能够去让这地上的各城的民能够与神保持 shalom 的关系，与神保持和睦的关系。事实上在我想在实际上的宣告内容也无非就是将神的律法 将敬拜神这样正确的信仰来传递给这些城的百姓，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也就是让他们愿意接受亚威神作为他们的神，那这时候他们才可以和睦的来相处，那他们也要成为归服以色列民的这些奴仆，这样子就可以达到让神的律法被遵行在地上这个目的。因此我们讲为什么林传道后来把他引申到传福音呢？事实上律法跟福音本来就是不可以拆分的，这是现代基督教他们把它拆分造成了许多的误导，认为律法好像它就与福音是对立的，那是他们错误的理解。在当时我相信他们要宣告和睦的话，那绝对就是照着律法书上的话去宣告，去让这些城的百姓他们愿意归服到亚威神的这样的一种律法里面，愿意照着神的律法来行事来遵行，那在这个底下，那他们一定要服在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底下，因为是以色列民去将他们被神托付托付神的律法，让他们把神的律法来向外宣告，那愿意听的这些外邦就要归服在神的选民之下，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我相信这也是神拣选特别拣选以色列民做他选民的主要目的。那只不过后来实际的在这个属世的这样的一种发展上，我们看到了有许许多多失败的情况，但我也相信神的旨意并不会因为这些人的这些选民的不信退后来更改，那神也继续的要能够将他的旨意将他的律法要遍行于全地继续的来努力，因此才会有后来新约时代主耶稣来再次的呼召。那林传道他特别也在最终引用了路加福音两段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呼召他使用的原则也是完全符合律法这边所宣告的内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今时今地在现今这个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并没有重新来重新把生命记重新完全的或者就是重新讲或者就是重新的来另立一套，并绝对不是，我相信主耶稣他绝对就是引我们透过他的话引导这外邦当中或所有人愿意听从他的要回到生命记的内容里面，让我们在今时今地仍然可以继续的来学习照着神原初的吩咐来遵行，这样的原则绝对不是主耶稣要去改变的，主耶稣绝对是要继续遵照神的吩咐去做的，也就是要继续的来向各城各地的人来宣告这个和睦，宣告 shalom， 在过去宣告用从律法的角度来宣告，在现今我们同样是基于律法来宣告新约的福音内容，那凡愿意归服的，那他就要成为神选民的这个服事者不愿意的，那他绝对就是会被毁灭会被灭绝，我想这样的一个原则绝对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旨意。那我前后谈到这一点，那再来林传道特别有针对两种现今的一种所谓的某某什么分子，首先他谈到的所谓的我想我可以讲就圣战分子，现在有一般我们 在观念上大概会认为只有伊斯兰教啊，伊斯兰那些好战的圣战分子，他们会用这个头衔。但是事实上在历史上也有许许多多自称为基督教的，他们也是号称他们是在打圣战。那针对什么叫做圣战，在刚刚的讲解当中有特别的强调，真正的圣战绝对不是为着私欲去侵占扩张自己的版图领土。以色列民他们去攻占迦南地，那是神划分给他们在律法当中是合乎神旨意的，这绝对不是所谓的侵占跟扩张，这是神本来的一个安排。那如果超过了神原本所设定的疆界肆意的扩张，那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也绝对不能将此来冠上圣战之名。而在圣经其他地方大部分有大部分的征战是外族他们看到以色列民在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立足了，那这些外族就侵略，要来阻挡神的国度在地上被建立，这样的所导致的这种抵抗入侵的这种战争，那这个可以称为圣战。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一个，我前面讲到理想状态是应该是神的国度来向外让各城各地的人归服到神的名下面，但绝对不是说要去侵占他们，要去肆意的去烧杀掳掠，绝对不是这样。是因为如果他们不听从，那才会产生战争。但是在后来的情况底下，以色列民他们连自己应许之地的迦南人都没有办法完全赶逐出去的情况之下，他们好像就是连自保都很难的情况之下，在那种情况外族还不断的来侵略他们，那这个当然它是属于圣战。但是事实上我认为这样的圣战是一种很被动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事实上神的旨意绝对是希望让他的律法，让他的这个，让他的名能够在地上被尊崇，就是主导文的内容。所以那样的一种去宣告和睦，那最后为着这个因为不顺服才打的，那个才是一种更加积极的。不过后来这种情况好像是很少见的。那我们也希望确实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如果它转换成是我们传福音，那我们真的是除了我们要能够站立的稳之外，我们要更加积极的来向外拓展，这个绝对是神期望如此。接下来还有一种分子就叫做所谓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的这种分子那这样强调人道，他们所引用的会就是按照在第20章的第5节开始的这一段，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似乎看起来圣经似乎允许人在阵前可以提出理由来退缩，那这个似乎是从合乎人道主义精神的角度来讲。但我先前我当然首先这里的经文我们不可以否认，就是说他确实有说到有这几个理由就让他离开让他去。我先前其实表述的是说经文是有这么讲，但是其实我也不赞成人就这样子来退去。因为真正人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用这些理由来退去，那事实上他这种阵前退缩对于官长来讲 官长即便是不处理，那将来这些人退缩的人，那绝对也要被处置，只是经文没有讲而已。那经文的目的，当然他的目的是强调说，你如果真的有这样子，那我是为了要避免影响这个军心，我要把你切除出来。但是这个切除并不意味着你这个行为，这种退缩行为就是值得赞许的。啊，当然圣经没有讲后续怎么处理，那我相信一定会处理，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也赞成今天所谈的它的意义。本来在这个征召的过程当中就应该要誓死向前啊，没有说在阵前还临阵退缩，这个放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没有这个道理。因此这边再强调一个，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那就必须要防止这种破坏的继续扩大，有点像除效的意义在里面。那他绝对不是就放他过，而绝对是要严肃处理，因为这种事情影响军心太大，所以他是严正的要来处理这个事情。再来还有一讲到另外一种人叫做环保分子，就是谈到了第十九节之后最后一段，那里所谈的看似是从环保主义来出发，但事实上林传道特别强调它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在实际上要根据实际的应用的需要来合理的使用安排。树木不是不可以砍，但是你要看就是砍了之后它是不是真的有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还是说砍了之后反而造成一些后续反而是导致一些不好的情况。那本来果树就可以在你这个长期围困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有你的后勤上，你的食物上可以为你供给，因为有果子可以吃嘛，所以任意的去砍伐果树，这真的是一个不智之举啦。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应该是说，按照正常合理的情况要来安排，到底对于地上这些果树该如何的来处置。那由于又有引用到了就是在列王记下的三章十九节那个例子，那事实上它的范围不仅仅是果树啊，它还包含水泉还有美田。所以我认为律法教导的原则，它果树是个代表，但也应该要举一反三，要适当的来应用，而不是只是说哦果树不要糟蹋，那难道水泉美田这些好的资源你就要糟蹋吗？也不应该如此。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学习研究律法还有后来实际的案例，我们就可以去得到渐渐的去学习如何的来解释以及应用律法。那这边谈到果树，那后面实际上它被应用到了水泉跟美田，就一切这些资源都应该要善用，而不要任意的来糟蹋。那特别是说在列王记下那边谈到了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这种因为得胜而因为怎样而得意忘形，去任意糟蹋，而导致了不好的后果，这个是要引以为鉴的。那以上是我对今天所听到的一个简要的分享。那希望弟兄或者弟兄没有，那就只有姐妹，那如果可以的话，那大家就一起分享。
说看一下我的一些感想嘛，就说这个战争法则哈、啊，那对我们今天信徒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指导作用？因为我们不可能像以色列的人那样啊，去进行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血气的一个征战，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管是打那个邻近的国，还是像那个打那个迦南七国，这是不可能的嘛。但是里面呢，当中里面谈到啊，就是说，比如说面对仇敌啊，你可以把他的男丁杀死啊，把他的妇女、孩子啊，以及这个牲畜啊、财产啊留下来自己享用啊，或者说对那个迦南七族啊，你要斩尽杀绝啊，等等等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我们从中应该要汲取一个什么样子的教训，或者说这对我们今天的信仰和生活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教训，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教训意义啊？要不然的话，这些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啊，因为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血气之争嘛，血气之战嘛，就连有的话，那迦南七族早就灭了。我们也不可能再去打，或者说，那个我们周边的城啊，我们不可能去打。因此，在今天，这些战争法则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意义？学以致用嘛，你学了之后，对我们看有什么用嘛？有什么一个意义嘛？否则的话，仅仅是学一段历史而已啊，是吧？我说了，
你认为呢？因为你讲的一个原则，我也很同意。那你认为你学到什么？要怎么学以致用？
其实我这个我不知道啊。你比如说，就对待这个迦南七族吧，你要把他斩尽杀绝，这个在现实当中啊，呵呵，你怎么用啊？或者说，对那个对邻近的城啊？我对周边的城啊，你把他这个男人灭了，把他的女人孩子财产这个据为己有，这个怎么理解？这个怎么用啊？我不知道。
首先，
所以说这些这个战争法则啊，要么呢，我们只能看作是当时的，就是一个历史片段，以色列人的一个民族史，这个历史片段。要么呢，就是跟我们现在的信仰和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跟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只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片段了，是吧？我的理解这样说了。
我稍微跟你回应一下，林川道他有讲到新约时代，对于这些所谓的沙华战争，他这样说，他说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一种征战，再来对方愿意服从我们，那就是这里的投降。服从的就是我们的信徒。我们的信徒是什么呢？是成为我们的财产。所以保罗说，外邦人是他的祭物。保罗是一个神的选民，犹太人，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向这些外邦没有信的人传福音，就是一种征战。他愿意来相信服从我们，他就是我们的财产。所以保罗说，那是我们的祭物，他要把他这个祭物当成献给神的祭物。第二个，这些人要来成为服侍保罗的 也就是成为保罗的奴仆，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三，他说新旧约都一样，人是会分等次的。今天这些相信的人成为使徒的门徒，门徒跟这一个保罗他们是不一样的，有分等次的。他们要来服侍保罗的，所以他反对那些不信的人说人是生而平等有人权，不要做人奴隶，他反对这种说法。那我在针对这样的一种新约的应用，你们大概是因为网络上听不清楚，或是他讲得很快，或是你们的悟性很钝，你们没有好好把它记下来，然后就随便说这个你们听不懂，或是你们有问题，其实这是你们不努力听。而这一种新圣经上新约不有的，你们为什么还不明白呢？我想你们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愿意明白，所以你们听了以后就好像耳边风一样的过去。第二个，他为什么最后会叫你们念路加福音的9章57节到62节，为了让你们念，浪费了很多时间。他没有时间去解释，但同样的，路加的14章16节到20节都是同样的原则。要跟从主的人，其实主耶稣告诉他们的都是一种神国里面的征战，跟这里是一样的。那你跟从主就要有符合跟从主的标准。在14章的里面，他又讲了有三种人：买了地，买了5对牛，刚娶了妻。这个跟生命记的这里所说的会惧怕而不愿意去征战的是同样原则，同样原则。既然同样的原则，怎么没有办法实用呢？今天我们要去传福音的人，实际上有很多人都说我今天有土地啦，我今天我有牛啦，或是说今天说我今天我有的儿子啦，今天我有其他的工作啦，我先去做了才说，那用这个来推辞，这个也等同生命记这里所说的推辞惧怕。所以最后他会说，他引用第4节祭司说的，神会跟我们同行，他强调那个行字。5节到第9节又出现了4次行，谁跟神同行，谁真的去做跟神来同行圣战的事情。如果自己去找理由，那以上就是那些理由，那这些人不是真正去做圣战，也不是神真正的选民。所以后面为什么要让你们读，那就是一种新约时候的一种应用。既然那么清楚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懂？我不知道你们在听什么道理，老是听不懂吗？这应该不是你们现在的问题，好像你们对于他屡次会用新约的这个例子只是没有详细讲，那真的没有时间 那只能容许我这个老人来对你们再讲一次。今天跟从主的人，为什么耶稣要有那一些条件？那就是我们这里的条件，一样的原则。耶稣不会突然拿出一个新的条件离开律法原则，绝对不会。耶稣要人家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因为脱离人的这一些一切就是属地的，常常会脱离人。第二个，他说新约的一个原则已经不再是属肉体的跟他征战，他是一个属灵的、属天的，仇敌是魔鬼。要征战的人，那个得了人，那才是真正的要得胜的人。当然，那一个人他的心是不是愿意相信、悔改，这就是我们得胜的人。不是说把他杀了，而是把他那一种旧的那种观念去掉了，那一种思想、那一种观念把它除掉了，而他也愿意放弃，来听从我们的思想观念，来跟从我们。那么这样的人，那就是我们所掳掠的人、所杀的人都可以讲。这样听得懂吗？听清楚了没有？
我听懂，我懂。
你要不要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23的第十节。这里说你们要向他宣告和平，临近这个城的时候，你们要向他宣告和平。这句话耶稣在对十二个门徒显一招之后，就差派他们出去。我们在马太跟马可大概都有同样的记载。马太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耶稣选召十二个门徒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出去到某一个城，你们就要说平安。如果平安，他们是值得平安在他们心中的啊，那这个平安就要归在他们的里面。如果他们是接待你们的，那平安就要归在里面。耶稣说话的原则就是这里的原则。耶稣把它完全套用在于使徒奉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所讲的话，一模一样。只是一个是从属肉的征战变成是一个属灵上的征战。耶稣把它讲话的一个语气以及讲话的一个原则一样的。这个人如果他配得平安的，他就愿意接纳你们，为你们开门，他们就来服侍你。这些人就要接待门徒，接待他们的家中来服侍他。那跟第十一节完全一模一样啊。如果这些人不接待了呢，那福音就不能够临到他们的身上。那怎么样？脚跺一跺，连一点点的尘土都不粘在他们的脚上，跟他们无混，跟前后面一样。这些人是配受神所杀伐的人，那些人通通要杀掉，神要杀，不是门徒杀。而门徒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到外邦人去，我们说外邦人真的是行可憎之物的。如果后面那一段 那些在迦南地的，就是那些外邦人，那些可憎的，耶稣都没叫这些门徒到外邦人去。那也是以后以色列人拒绝了，不然的话，耶稣所引用的完全跟这里所引用的一模一样。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你们应该读得懂，我认为你们应该是读得懂，所以我就不再详加解释。
好，那针对刚刚的这个问题，如果理解的能够愿意讲讲所理解的吗？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想有问题呢，不要怕问，也不要怕骂。如果把问题藏着，那才可怕，那你就失去了改正学习的机会了。那既然如果真的不懂嘛，我们就听听再学嘛，啊。那如果懂了多少，如果愿意表明出来、表述出来，我们也让老师们来听听到底懂得完不完全、足不足够，还会适当的再加以帮助。这样才能互相促进。有愿意再继续说的吗？
朱恩大跟你讲一件事情啊，是能够让希望你能够有足够的耐性啊。你有时候长老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会比较直接啊，会比较直接，甚至有时候会带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语气哈，那实际上我在中敏的身上哈，实际上是在早期哈，我常常有看到这个现象哈。中敏在年轻的时候啊，他很多问题产生来问长老，就长老就直接骂他啊，什么也不懂，那个也不懂。哪个地方也不知道啊，这个这是一种啊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啊的心哈，希望他能够赶快了解，赶快明白啊。所以以前哈，这个庄敏常常被长老骂的时候是不晓得怎么回应，那你也要一样哈，耐心哈，要耐心。骂你啊，或者说责备你，是要让你能够了解明白啊，赶快长大，四十岁了哈，没有再多少时间可以延误了，再过五年十年呢，我长老老了哈，他可能到时候没有力气讲了，
明白，谢谢长老的良苦用心哈，谢谢。
我就再讲一点啦，如果在这个收听效果上有什么不佳，一定要赶紧反应。那我们尽力来促使这个通讯效果的良好，你们那里也要主动的来促进。所以有时候必要的一些投资是必要的，不要为了省那么一点而影响这个效果，那这得不偿失啦。第二点，在硬件的条件我们确保了效果，接下来那就是各位的一个学习的心态及积极认真的态度，这个是关键。所以做一个好学生，最起码的怎么样自己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认真，然后 耳道、心道、手道各个道啊，做记录。我不知道你们那个麦克风能不能听到，在讲道的过程当中有打键盘的声音。其实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长老，他打的键盘是打最多的，不是只有我打，所以他的这个认真，就算是到他现在他这样认真的记录，我想我们都要以他作为榜样、哦、所以你们如果没办法用键盘，你们纸笔这是最起码的，如果愿意做到这一点，有这些笔记，它会帮助你专心啊，帮助你进入到这个讲道的内容里面啊，这个是要有一些学习的方法啊，所以说彼此互相勉励啦。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大家就互相来提出来分享。那有什么问题在这当中，我们也积极发问，有这样的互动，你才不会在听到过程当中走神或者昏昏欲睡等等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我想大家都读过书都知道，我们就要把最好的学习方法用到对真理的学习上面啊。所以我在不厌其烦的再提出这一点啊。那好，那时间因素，我们现在来进到就是最后唱一首诗啊，如果没有别的分享。
好，
我们唱一首诗。
好，
第83首，好吗？第83首，追求和睦与圣别，这和睦不平。
所以你们要把下罪的手，把酸的罪捡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饰，是君子不必外交换得律。你们要以众人追求和睦，追求和睦他不能建筑，又要知生恐怕有人上了身份，恐怕又不敢生出老汉，一直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要引光佛塔连世俗如一刹地因一点失误把长子面埋了，后来想要承受祝福，敬悲祈仙，虽然好口祈求，却都不着门不回转，这是你们早已知道了。
再变，
所以你们要把下水的手，把酸的水顶起来，也要为自己的家把道路修持，是君子不必外交换得语，你们要与众人追求和睦，追求圣别无他不能建筑，又要知成恐怕有人赶不上了身份，生出老汉，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要引光火塔连世俗 心悲其弦，虽然好苦解救却得不着忙碌的船，这是你们早已知道了。
好，哦，好，
我这个老人再跟你们再讲几句话。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其实在我聚会之前，我就自己在想，我们这么少的人，我应当要讲一些多多鼓励的话，也就是说你们一些很好的话，赞美你们，因为你们刚刚加入我们当中，你们会有很多的不习惯，不习惯的当中里面就是我们所讲的道，都是按照圣经，而且又是在讲到律法，对你们来讲，这都是你们陌生的，也是从你们以前到现在，你们在会堂里面所听到的，几乎没有用这一种方式，用这种内容来跟你们详细的讲解，没有，我敢说没有。也就是真主教会其他的教会也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就好像等于一个神学院，这些院长老师们他们在跟你们教的真理是比较难吃得下的，是比较难听懂的，所以我们的用意就是你们要加倍的用心，要加倍的付出时间跟精神，不然你们会赶不上。因为我们是用了好几十年的功夫，你想做一个学问的人，如果做一个属灵的精兵的人，他就会比较能够了解我们今天所说的所做的。所以要请你们要了解到，爱之切就会责之深，就会很逼切的用那种口气来对待你们。如果我不爱你们，如果对你们都一点点也不感觉到怎么样，我也不会懒得来理你们去。我干嘛要理你们？我真的懒得去理你们，因为说实在我的力气也快要用尽，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病是什么。那我不讲，不是说我就喜欢骂人，我骂人要看对象，要看他是不是值得我骂，如果不值得我骂他，我才不理他。你们都是我爱的孩子，是我深深爱的孩子，是我一生当中里面我很难得去生出来的这种孩子，我恨得把我的一切都给你们，但是你们会承受不了这种爱。所以我们今天应当要好好的来赞美你们，你们到现在还能够愿意来聚会，愿意来听我们讲，还愿意呢把问题提出来，这都是其他的在真耶稣教的人或是其他的人所绝对是赶不上的。只要你们再忍耐一下，再紧跟一点，日子久了，你才会突然发现，哎呀，真的是不一样，跟我们过去所学习的方式情况会迥不相同。那时候你大概会感谢我，会真的心的感谢我。当然有的人也会骂我，也会气我，说你算什么，你老讲的那些律法的事情，你讲那一些我们就认为是你根本那个是不重要的。那就看每一个人他们对于神给他们的智慧的判断力， 以及他的取舍。我又啰啰嗦的讲这些话，我真心想要鼓励你们，要受安慰，要受鼓励。在这个时代的里面，
我们知道大佬，我们知道你的意思啊。哎，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我们知道是你对我们的苦心是好的。如果是觉得与我们没关系，你不会讲啊，我们理解。
好啦，我们都这样子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门。
我们同诵主的祈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
愿
每
日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债
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领我们进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权势，直到永远。
阿门。